啊，但你不要忘记，哎，我们基督徒本来应该是很喜乐的，你知道吗？我们哭是为可能为自己的罪哈，可能为我们过去一些时日啊得罪基督哈，但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喜乐，真的，不要觉得，特别是主日的早晨啊，为什么我们啊教会哈，有些的教会是这样的，他说教会在主日的时候是欢庆，是那种庆典式的聚集哈，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很快乐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啊，他已经担当你所有的罪。那我们基督徒按理说，我们不应该在忧伤，不应该在悲伤。但我不是说你们不对啦，千万不要误会哈。我们有时候哭哭很好，但不要忘了哭了以后应该要喜乐一点。这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在神面前省察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说，啊，不要忘记了，基督降生，死而复活，是要叫人喜乐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他说我将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喜乐留给你们。那我们要收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主很久哈，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哭，一直在没有喜乐哈，没有平安的话，那我们的信仰还没有抓到那个核心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一下哈，在约翰十四章哈，约翰十四章啊，他讲说，耶稣他这边讲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非常令人惊奇啊！我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我看一下哈、啊。他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你看，注意哈，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忧愁啦，不要胆怯啦，我将我的平安啦，让你注意哈，我们拥有的平安是谁给我们的？
耶稣。
对，耶稣给你平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祝福的时候就说耶稣给你平安，他给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我们祝福的平安就是耶稣的平安啊，请记着，耶稣的平安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耶稣的平安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觉得呢？耶稣的平安跟世界上的平安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哎、我的平安，给你们的平安，跟世界上人给你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的平安说，我银行里面存款有一两百万，我平安。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有些人说我住大房子，我觉得比较平安。啊，我住在海边别墅，我觉得比较平安。啊，世界上人讲的平安是可能是比较物质的。”对不对？是比较可以看到的。但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对不对？你们不要胆怯。Okay. ”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去探访哈，如果说你去碰到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忧愁，他胆怯，你说什么？耶稣的平安赐给你，因为耶稣说他将他的平安留下来给你的，这是神留下来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上的平安，他可能说有权有势我就平安，或是我有一个啊，有一个老大啊，有一个 我也可以依靠的一个人哈，我觉得平安啊，对不对？但是这些平安都是世界来的，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当别人忧伤痛苦的时候，耶稣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当苦难来临，当大海啸来临，当地震来临啊，你们这边大概没有地震啊，你们海啸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你心里面有平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个最大的确据，就万一神允许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会去哪里？我们去天上。我们有这个确信以后，你有没有平安？你有平安。一些世界上的人，他死后去哪里他不知道，他真的没有平安的，真的。弟兄姐妹，你有平安的，是耶稣的平安，不是老师教给你说，你们应该有平安，不是这个意思，是耶稣真的把平安，好像一个平安的灵啊，我们讲有些时候把平安的灵降临在你身上，有些时候弟兄软弱，平安在你身上，你就不害怕，那个就是一个神亲自的安慰，亲自跟你同在，他不要你忧愁的。所以耶稣替你钉十字架，他不要你忧愁，他喜欢你什么像小孩子快乐。耶稣叫我们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回转像小孩子，你知道吗？因为小孩子最容易快乐，他不用担心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因为爸爸妈妈怎么样为他预备好，对不对？他不会去忧愁啊，我今天晚上要睡哪里，爸爸妈妈会帮我照顾好，他就是完全依靠神。那我根本就小孩子容不容易快乐啊？很容易啊，你很少看到小孩子忧愁的，对不对？小孩子人家常常我们来唱一首歌，他又很高兴跟你一起唱，对不对？唱了歌他就很快乐，对不对？你给他一颗糖一两个东西，小小的东西，他就很高兴。小孩子你就好像很容易骗嘛，可是他很快乐，但是他那种快乐是里面你很高兴他很快乐，因为他的快乐是真的，他真的无忧无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能都太世故哈，我想说我有些时候回转像小孩子，我也不用忧虑下一餐要吃什么，我也不用忧虑我今天晚上睡哪里，我不要忧虑明天要做什么，爸爸妈妈会帮我。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我就需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完全依靠神，完全依靠上帝，这个就是快乐，那是平安。那喜乐呢？喜乐你在翻十五章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喜乐，你看十五章十一节，看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来。不是十五章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
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为什么他讲说他的喜乐是在前面前面他在讲说第九节我告诉你，第九节你要把它背起来 ，OK？ 十五章第九节，他说什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OK， 这句话我告诉你，有人问你说，圣经哪里有说耶稣爱我？耶稣自己说的，我爱你们，你知道你们要藏在什么？我的爱里面啊！你在耶稣的爱里面呢，他说什么？我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的什么心里面，而且叫你们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你就知道我们喜乐的源头是因为耶稣爱我们， 我就很喜乐。你的小孩子喜乐是因为你爱他，因为他领受到你的爱，所以他很喜乐。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缺乏喜乐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被爱的感觉。我们从医治释放的角度来看，因为他没有喜乐，不是，是因为他没有被爱的感觉。你如果没有爱的感觉，你很难喜乐起来。你可能会快乐一下子，那你没办法喜乐。所以你知道吗？当上帝创造男人跟创造女人的时候，女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很多男人不懂的。女人的特质是她们需要感觉到被爱，真的。那男人需要什么？知道吗？男人需要被尊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就是说像保罗他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他说那个爱哦，舍己的爱，你一定要让你老婆感觉得到。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夫妻在辅导夫妻的时候，他那个太太说，我那个先生像木头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感觉到被爱。那这个做太太的就很难有喜乐，我跟你讲。但这是上帝创造男女啊、哦、不同的地方。女人需要被爱，好不好？跟你旁边讲，我们女人需要被爱。
我们女人需要
被爱，我们要有被爱的感觉，真的。那可是呢，在对于夫妻方面，那个做先生的哈、哦，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被尊重，你知道？他说：“你们女人要顺服丈夫。”为什么要顺服丈夫？是因为那个男人有一个本质上的需要，他需要被尊重，因为他是家的头。那女人的本质是需要被爱，但男人的本质是需要被尊重。所以你切记哈，在你的朋友当中，在当众面前哈，你千万要记得不要羞辱你的先生。比方说我那个先生无用的东西啊，这个是，或者是类似的话啊，或者说 我那个死鬼啊，那个很难听的啊，或者说你老是说他不好嘛，你就叫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你的另外一半是你塑造的。我再说，我们昨天提了哈、啊，你的另外一半是你制造的，你夸他好。尊重他，让他觉得抬得起头来，那你就做好了，尽了你的那一份责任。因为男人需要被尊重，所以女人需要顺服。即使你认为不对，即使你认为不好，我告诉你，男人哦，很好。我这样讲，自己是弟兄这样讲。我说男人很好骗的，真的，我们男人很吃女人温柔的那一套，真的，我跟你讲，很吃这一套。你讲姐妹哦，温柔柔顺哦，我告诉你，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说。你跟他来硬哦，反而不好。有些时候。孙子兵法有一招叫做以进以退为进，你听过没有？以退为进，我跟你讲，你让一步哦，你先生就为了爱你哦，他什么都好说。因为男人需要的是什么？被尊重。你满足了他被尊重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为了爱你的缘故哈，就会答应你的要求。OK， 男人很好骗，对，这个。我不应该这样讲，说男人很好商量啊，但是你要先把你顺服的那一面，你要把顺服的那一面先让他满足了，他被尊重， 所以另外姐妹切记，千万不要在你的姐妹淘当中说你先生的不是，这是兵家大忌。Okay? 你要在你姐妹淘里面呢，维护你先生的尊严，让你先生有面子。我跟你讲，男人比女人还要要面子，真的。你让他觉得在你的姐妹淘当中被尊重，抬得起头来，你这个姐妹做太太了，做到家了，我告诉你，你的先生会爱你。你就要让你的先生感觉被尊重，你一定会有被爱的感觉。男人很好商量，真的很好商量。所以记得哈，你的夫妻关系不好哦，你的责任很大。为什么圣经要讲说要智慧的妇人亲手建立家室，一味的妇人怎么样拆毁家室？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太重要了，女人太重要了。男人很好商量，告诉你，真的，第二姐妹，男人很好商量。姐妹，你的家庭幸不幸福啊？这个关键在你，真的，男主外女主内。那个旧约以色列的也是一样，男主外女主内一样。真的，男人很好商量。你要是觉得自己婚姻不幸福，我跟你讲，大半的原因是你造成的。我得很沉痛的说，这我们过去根据经验，还有根据一些的科学，他们的实验，他们的统计报告，大部分是女人把它拆毁了，不管你喜不喜欢，但一个智慧的女人绝对可以维持她很好的婚姻。她在她的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只要让丈夫觉得被尊重，我告诉你，即使丈夫有第三者、第四者，我告诉你，她很容易回来的，很容易回来的。弟兄姐妹，把握住自己的婚姻 ，OK？ OK， 好，我们再看。当女人有被爱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喜乐。当我们感觉到被神爱的时候，你的喜乐就会出来。真的，弟兄姐妹，我跟我太太很喜欢把喜乐的灵分赐给你。现在我们祷告以后，她就开始哈哈大笑。特别我们在喜乐全教会，哦，很多人都很喜乐，感谢。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耶稣留了两个宝贝，一个叫平安，一个叫喜乐。当然喜乐的前提是他也把爱给我们了。 OK， 所以为什么圣灵九种果子前三项叫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其实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和平呢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神给你的平安，第二个意思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和平。但是就是一个原文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上帝跟你之间直线的哈，你耶稣的平安给你，横向的呢就是你跟弟兄姐妹的和睦相处，好，那个叫和平。 OK， 所以记得哈，我们有平安是因为我们跟上帝很好的关系，那我们跟弟兄姐妹和平是因为我们和睦相处。所以为什么圣灵所结的果是这三个？那你会惊奇的发现，其实这三个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你到底有没有收到？你收到以后，你才会彰显出来，你才会把神的仁爱、喜乐、和平彰显在你的身上。但是基本上，这都是神给你的。耶稣留下他的平安，耶稣留下他的喜乐，耶稣留下他的爱给你，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平安，有喜乐。OK， 所以呢，啊，我们在神面前流泪忏悔祷告的时候，如果不是马上，以后也应该很喜乐的。OK， 所以我们有一些喜乐的心在我们里面。OK， 好，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啊。叫做叫邻舍喜悦，我 回去祷告了一下，前几天跟你们讲的道比较深哈，那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可以做得到，马上可以应用在你我的生活上面的哈。那请大家打开哈，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点第一节到第四节，叫灵舍喜悦。好，弟兄姐妹，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读到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了。来，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借力得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好，谢谢。那这个这段经文呢，其实它有一个背景哈，就是因为当时哈有犹太信徒信主了以后呢，那他跟外邦人信徒在一起，就好像啊罗马城嘛哈，因为保罗是写给罗马的信徒，那罗马的信徒里面呢有什么？有犹太人，哎，也有外邦人。那当他们这两种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啊，哎，就产生了一些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是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系的。那犹太信徒他们怎么样？他们谨守犹太律法，他们怎么样？他不吃猪肉哈，不吃这一些不洁净动物的食物。那外邦人怎么样？外邦人跟咱们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猪肉，喜欢吃这些啊不洁净的东西。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吃海鲜啊，他们那边没有海鲜啊，我们这边海鲜很多。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吃饭的问题上面就是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啊。哎，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信了耶稣，我还是我到底怎么办？这个是一个比较啊，好像我们可以说就是当地当时哈，因为他们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一个冲突啊，产生了一个冲突。那有些时候呢啊，我们在读宣教士的那个传记的时候哈、啊，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那有些宣教士哈、啊，他呢他就到那个比较偏僻的哈、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啊，我们亚洲这边哈、啊，有些新几内亚哈、啊、这些土人的地方去啊，你去那边传福音。哎，你知道他们吃的东西有些时候很吓人的，你知道他会吃那个虫，吃那个虫啊。那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照样吃嘛。那你他说那个宣教士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虫啊，他就说主啊，我不能够吃这个东西，那个虫还是活的，你知道？他生吃那个虫啊。那现在那个吃饭上面，可是他们端出来的，他们说那个是最好吃的，为什么我这个最好吃的你不吃呢？所以他有一个宣教士就说，主啊原谅我。可是就是说在吃的问题上面，我就觉得很格格不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跟你的文化不一样，他吃的东西跟你吃的东西不一样。那就在这个信仰上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外邦的信徒跟犹大的信徒不能够在一起吃饭，而且怎么样？而且还彼此论断，彼此论断。那保罗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们都知道凡物都是什么洁净的嘛，对不对？你爱吃这个，你爱吃那个都可以嘛，哈。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信徒里面呢，比较容易还有争论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吃血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吗？哈，有些人呢，他 喜欢吃什么猪血糕，你听过没有？哦，还是鸭血什么东西哈、哦？有人喜欢吃鸭血，有人喜欢吃猪血糕哈、哦。啊，我们以前在台湾的、猪血糕，我超爱吃的，哇，美味，啊、哦，美味啊、哦，那是糯米啊、哦，就沾那个猪血，把它粘在一起，啊、哦，放一些那个花生粉，哇，好吃的不得了。小孩子，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时候不晓得。后来长大了以后信耶稣了，然后就有一天回台湾了，我想说再去吃猪血糕，你知道，然后就突然我那个基督徒朋友说，哎，那个是血，我们不能吃啊，这下问题来了。好，弟兄姐妹，啊，我们过去有没有人喜欢吃动物的血，有没有？有吗？
鸭血啊，
鸭血啊，你爱吃？鸭血，有人喜欢吃鸭血啊？有人？啊，那有些基督徒他觉得不应该吃，对不对？有没有人说血不应该吃的？有没有？有，好，请放下。那糟糕，那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啊，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那个有人说这个血绝对不能吃。那怎么办？我爱吃鸭血就摆在我面前，然后他说不能够吃血，那你怎么办？啊，那保罗就在讲这个问题。那你是坚固的人吗？还是软弱的人？那问题就在这边了哈。我们就把，我觉得吃饭问题是很严重的，对不对？从伊甸园里面开始啊，就。我们的问题就出现在哪里啊？
吃上面，
对不对？神明明说这个不能吃，那你却吃了，然后糟糕，所有的人类就进入了犯罪的不自由里面，每个人都有罪性，对不对？你不得不犯罪，因为你是本能，因为你有罪性，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像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救赎。看，那好了，那我现在信耶稣了啊，你也信耶稣了。那你是坚决认为不该吃血的，因为你从来不吃血，你也不喜欢吃血。那有人喜欢吃鸭血，有人喜欢吃猪血，哦，我很喜欢。那糟糕了，那有人说你不可以吃，那你怎么办？你坚不坚固？你是坚固的人吗？还是软弱的人？所谓的坚固的人就是说什么，我可以吃，但为了不要让你绊倒了哈、哦，不要让你信心软弱了，那我就怎么样？我就在你面前我不吃了，我回家偷偷吃没有关系。所以在没有绊倒弟兄的可能性之下，旁边没有其他的弟兄，你说我可不可以偷偷的去吃猪血糕？可不可以？
可以。
啊，你可不可以偷偷的去吃？不是偷偷啦，
就是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那些认为你基督徒不应该吃血的哈、嗯，那你吃有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信心，对不对？你有信心，那你如果你觉得还是有怀疑，那你又想去吃，那你怎么办？不能吃哎、欸，为什么？你看哈，我们刚刚读的哈，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15章前面的14章最后一节，23节，好，一起来读哈。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严厉，好像是一个某一种这个属灵的这个奥秘原则哈、哦。但其实这个原则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吃嘛。因为你吃，如果你不是出于信心吃的，那你就有罪了。为什么？因为你吃不是因为信心的缘故。我意思就是说，我是基督徒，保罗的教训就是说。凡物都是什么？
洁净的
，只要靠着什么？你看看那一节啊、哦，等一下，你看啊，
对，
神的道和人的祈祷，在提摩太前书，先把这个地方夹着，我们还要回来哈。提摩太前书哈，第三四章。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吃？因为保罗啊，
四节那里
呀，保罗他在
四到五节，
对，四到五节。好，去看第四章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好。所以我们呢有信心，有坚固的人哈，就怎么样？就知道，因为保罗这句话呢，就拯救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因为你知道，广东人吃狗肉，对不对？广东人吃猴脑，听过没有？
听过。
那个，把猴子抓着，对不对？然后把它
活着
就把它的头盖骨打开，然后呢？然后你用调羹，就猴脑就这样挖出来，你看哇，这个很血淋淋啊！哎，可是他们可以吃，那这些爱吃什么蛇肉的啦，啊，不洁净动物啦哈、啊，你知道我们海里面有，海里面没有鳞的是什么？
不洁净的
，对不对？那你有些海鳗，对不对？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不洁净的。有些鱼是没有鳞的，那个是不洁净的。那现在呢？医学上考证说，没有鳞的鱼怎么样？里面的寄生虫比有鳞的多很多。所以为什么耶和华神就是说规定说，哎，什么叫洁净的，什么叫不洁净的？就是有鳞的跟没有鳞的就差在这里。寄生虫，不洁净的东西像猪，为什么讲猪东？猪很脏，为什么？因为它什么都是，它里面寄生虫一堆。牛跟羊为什么可以半熟生吃，半熟的吃？因为它没有什么寄生虫。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美国哈，了解，我们吃牛肉是吃半生的。我刚去的时候是吃全熟的，后来越吃越生，五分熟。我现在可以吃到三分熟，在里面很难想象啊，真的很难想象，恐怕你听了都快要受不了。也许为了你，如果你到美国来，我跟你吃牛排的话，然后也许跟你一起吃全熟的，不过全熟的实在是太硬了，不好吃。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第四节哦，我告诉你。第四、第五节真的是保罗送给我们外邦人一个很好的礼物啊，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只要你怎么样？
感谢
的心，一借着神的道和人的什么
祈祷，
没有一物是不洁净，没有一物包括什么？包括动物的血啊。那这个地方呢，你要看到，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曾经有一个。耶路撒冷大会哈，他说哦，外邦人啊，你不要去犯奸淫跟吃祭偶像的动物的血哈、啊、就好了哈、啊。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讲说没有一样是不洁净的，包括动物的血。所以你只要你能领受就好。但是如果有弟兄跟你讲说哈、啊，不行，我觉得血不可以喝。血不可以吃，教会有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请记啊，这是西方民主制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只要你一百个信徒里面有一个认为不应该吃血，因为只要他认为他说吃血，我实在心里面很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认为吃血是不对的，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讲说不应该吃血的。教会里面一百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认为吃血不对，我们其他99个就为了这个一个 就怎么样，就在爱宴当中没有吃血，没有吃血这个东西，因为为了爱这个一个，就为了爱这么一个，这个原则一直到对西方来讲，他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啊，100个人里面，虽然大多数说可以，可是为了这个一个，他们可以设定一个法律，保护这一个人的意见，这很了不起。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对吗？你有一个为了爱他的缘故，不要让他跌倒。我们通通为了爱他的缘故就不吃血，这就是了不起，这叫做叫灵舍喜悦。我们教会可不可以为了一个他的软弱，我们就一起跟他软弱，要叫他喜悦。那这个是要功夫耶，这个是要功夫耶。所以我通常到各个地方去传道的时候，的确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吃血这个事情。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他们呢请我们吃饭，哇，我们到餐馆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哇，真的很丰盛。后来端上一碗鸡汤，里面有一个血块哈，鸡血。结果那个传道人就说：“我不可以喝血的鸡汤，我已经倒好了，放在我碗里，我还没有吃啊。”因为到了这个咬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个那个血块一样。他一讲了，我就不敢动，虽然很想喝他两口，很想呀，鸡汤咬得这么香。他讲，要叫厨房去换一个，我们不要鸡血。讲完了以后，就把我那碗汤倒回去了，我什么都没动，表哥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就为了爱他的缘故，连碰都不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行啊，不行啊，我们就不要吃嘛。这叫做坚固的人。什么叫坚固的人？就是说你有你知道真理，你知道凡物都是洁净的，你借着感谢的心，神的道跟人的祈求就洁净了。那好，但是为了爱他的缘故，因为他说不行嘛，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要吃嘛，为了爱他的缘故。那好了，那另外在保罗这个地方呢，罗马书的时候了，他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耶。你看了14章，他的更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只吃蔬菜。如果说有人他只能吃蔬菜，那你会不会为爱他的缘故，那你也只跟他一起吃蔬菜，你也不要去，也不要去跟他吃肉，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那你看14章，我们一起来哈，从第一节啊，我们念到第三节，好不好？来，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软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好，我们先念到这边了。那更大的问题就是他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哈，只吃蔬菜。那我们在这边呢、你知道我们有人拜得很厉害，对不对？拜偶像拜得很厉害，那他搞不好就是吃素了啊。但他有一天呢，他变成基督徒了，然后我们要跟他一起爱宴，那怎么办？他只吃蔬菜，他连海鲜都不吃，哎，那怎么办？
那就爱他，只吃蔬菜。
所以这个地方要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只吃蔬菜的人哈，他介不介意跟他一起吃饭的人吃肉？
不介意。
他如果不介意的话，那没有关系，大家相安无事，你吃你的蔬菜，我吃我的 我的肉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他说啊，我们应该回到洪水以前的人类只吃蔬菜，那你怎么办？他只吃蔬菜，他也认为吃肉不对，他应该认为洪水以前的不能够吃肉，那你怎么办？
不要吃
啊？
那就陪他一起吃。
就陪他一起吃菜。Oh my gosh！ 那保罗在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他说什么？他说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也不可以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OK。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了，看他的意见是什么。他要是真的坚持要吃素，哇，你跟他在一起吃饭的就比较辛苦了，可能要为了爱他，我们好吧，我们一起吃蔬菜。如果说这个吃蔬菜的人 ，OK， 他比较软弱，那我们就陪他一起吃蔬菜好，为了要建立他的信心 ，OK。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了，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保罗的原则就是在这边嘛，哈，那我们就看着办啊，看看，希望你们以后的弟兄姐妹呢，没有这种比较奇怪的要求，好不好？但是他总的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坚持你的看见。就是说你坚持圣经里面的某一些原则，然后你就论断别人去守他的原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在各个地方，你就会碰到有些人，他说我现在开始上帝特殊启示我不要吃猪肉， OK， 那好，那是他特别的领受，对不对？那我们尊重他不要吃猪肉，但是我们要问他，那你介不介意我吃猪肉啊？他不介意，那没有问题。那只要有猪肉的地方他不吃，那我就帮他吃，对不对？那他可以吃的东西，我就让他多吃，我就吃点猪肉。那这样的话叫什么？这叫彼此相爱啊，彼此接纳。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要骂他说什么猪肉也不能吃，这信徒信什么？你不要去这样子去论断。那因为他什么？因为保罗的原则就是说，啊，你读哈十四章哈，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应当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你就发现到，吃东西的确会引起一些的争议。那有些人不吃猪肉啊，那好啊，那你不吃猪肉，你不要吃嘛。那只要你不介意我们吃猪肉的人跟你一起同桌吃饭，那就相安无事，我们彼此接纳，对不对？彼此尊重。但是就怕就是说，他认为说大家都不应该吃猪肉，因为猪肉是不洁净的。他坚守利未记十一章的原则，那这个就比较麻烦。那为了爱他，因为他这样子的强调，他这样子的坚持 ，OK， 可能他算是信心软弱的。那我们信心坚固的怎么样？就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就跟他一起守吧。OK， 好来，那。就怕就怕两个都是信心软弱的，就不要彼此批评嘛，好、哦。那我们这边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有人守这一日，有人守那日。OK，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其实保罗这样讲，一直到保罗以后，可能当时就有了，好、哦，有人还是在守安息日的，有人还是在守安息日，而且他守的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你知道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吗？它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那个整个叫做安息日。那它这个整个安息日里面呢，它就有些事情不做，它是专心敬拜上帝，它真的去守那个安息日。 那好，你守安息日没有问题啊，你认为这一天对你比较重要，那你就守安息日可以，但你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去论断别人，说你们怎么不守安息日，因为我们现在做礼拜新约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怎么样，我们开始敬拜神，所以这叫做主日。但有人也说他要守主日啊，一定要来，不管是再忙一定要来，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个弟兄呢给你们敬佩，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觉得主日子应该把其他的事情通通放一边，上我们的教堂一起跟弟兄姐妹敬拜，它是最重要的，这是优先顺序，这是你个人优先顺序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有人他要安息日，那要守安息日的人，那你就不要论断他，那他也不要论断你。保罗就是说，哎，我们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有人看这一天比较重要，有人看每一天都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想法、看法、领受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出入啊。那保罗他在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弟兄姐妹，千万我们不要有人的规条，是吧？可能有些教会说 ，OK， 规定安息日这天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好，因为规定安息日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那就有点危险了。因为保罗在这边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不应该被一个教会的规条绑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们有些的教会，他敬拜的时候不能举手。OK， 我们有些教会，他规定每个姐妹都要戴帽子。因为要顺服嘛，保罗说姐妹的头上要有顺服的标记，有没有？他说哦，我们都要遵守这个，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在保罗他在讲这一个罗马书14-15章的时候，其实也带出一个原则来，我们都是多样性的，我们都有很多的自由，我们不要被教会某一种规条绑住，那。啊，我只能用一个比方哈、啊，我不晓得你们小学生哦、啊，你们要不要穿制服到学校去？穿不穿？
穿。
你们要穿？
高中穿。
高中也穿。啊，跟我们台湾一样啊。但到大学了？
不穿。
大学就自由了吧，对不对？那好像我们呢，学习圣经啊，我们好像把它当作，你可以当律法来教哈、啊，就规定你这样，就是让我们生活守则上面有一定的标准。可是呢，弟兄姐妹，当你成熟以后呢，你要跳脱出这个规条，就好像我们小学生、中学生穿校服，对不对？穿制服去上课、去上学，但是成熟了以后呢，你就脱离了这种规条，你明白我意思啊？那我跟只是很不幸的，有些教会他坚守他们的规条几百年都不变，那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基督教里面要给人的是自由的，真的是自由的。雅各书他讲说，你们敬拜的时候看到一个穿得很脏衣服的进来啊，你们就轻看他，他说你这样不对，那就是说衣服穿着没有什么规定，有些教会很好，每一个人进来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可是他们在美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要把我平常最好看的衣服礼拜天穿出来，穿到教会里面去，结果在教会里面就养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气，每个人穿得漂漂亮亮是最好，他们叫做星期天最好的衣服。但是呢，这个风气造出来以后呢，比较贫穷的、比较没有好看衣服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他就不敢去教会，因为大家穿得太漂亮了，每一个人就好像在那个时装表演一样，要这套衣服，下个礼拜又换另外一套，52个礼拜，我们的姐妹呢，52套不同的衣服。 那个弟兄呢，西装领带，哎呦，天天换衬衫什么啊，那就什么，那就变成一个无形当中的一个什么，一个捆绑，一个捆绑。所以最好的是不要规定，所以最好是不要规定，因为你很怕就把这些东西变成跟弟兄姐妹把它分门别类。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很小心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吃饭吃东西也是这样啊，有些吃饭的问题搞得很糟糕哈。我们为了吃饭要不要奉献，我们也有些的争议，但是不要把它当成规条啊。好，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我们的我们的罗马书十五章一到四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啊，请注意哈，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这边的灵舍呢，是你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不是你住家隔壁上下的邻居，不是这意思啊。我们的这边的灵舍是指的信主的主内的肢体。我们跟主内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叫我们主内的肢体喜悦，意思就是说不绊倒他了，也就是说你不要论断他，你不要让他觉得格格不入。保罗说你要让他有被接纳的感觉，很重要。弟兄姐妹，他有没有被你接纳，是你要去看的。你会不会到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人没有接纳你？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可能要为那个弟兄祷告，他可能没有接纳你，但是你可能先接纳他，他就会接纳你啊。我们有些时候说啊，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不喜欢我啊，老是不跟我接近，可能你要先主动一下嘛啊。我觉得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佩服。他说：“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我们有些时候对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意见啊，那个人老是论断我，那个人老是批评我，那个人老是对我不好，那个人老是对我那样，可能啊，你就先伸出你友谊的手啊。他可能有对你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伸出你友谊的手，你接纳他，他可能也跟着改变。他可能很喜欢你，只是呢，他不喜欢你跟太多人接触，他喜欢你跟他接触。有些人很会吃醋的啊，
是，
对不对？
对，
对 ，OK， 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好，那。就是说保罗说哈，你要使灵舍喜悦，请注意使他喜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后面讲的使他得益处，对不对？然后帮助他什么？
建立德性。
OK， 建立德性也是说我不是一个只要让他高兴，让他喜悦就好了，但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他，让他得益处，得好处，建立德性。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你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德性啊，他的品格，他的性情跟你还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教会里面出了一些性情不好，性格不好，脾气很坏，脾气很暴躁，可能跟你有关系哦，可能跟你有关系哦。那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成长，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因为为什么？因为坚固的人要担当软弱的人。坚固人怎么担当软弱的人呢？就是坚固的人为了爱的缘故，有些事情有些东西你就不吃，可能有些事情你本来要坚持做的，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就不做了。 但是要记得要建立他的德性，哈，也不能够让他怎么样，老是用他的这个软弱来要挟你，啊，这个也不行。所以有一些的平衡要在这个地方，这个求神给我们智慧，哈，不要说一昧的推让，一昧的让，有些时候要教导他的圣经的真理，有些时候要告诉他说，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就不吃，或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好，明白这个意思吧？好，就说让他知道他是被接纳的，但是他被接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他，为了要让他成长。好，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哈，因为基督怎么样，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为我们担当，
耶稣为我们担当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
辱骂。其实这个地方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哈，弟兄姐妹，有人骂你吗？有人责怪你吗？
责怪耶稣，
有人，对，有人骂你责怪你，甚至弃绝你啊，甚至说你毁谤的话，你要知道他们都落在耶稣身上哦。
是，
耶稣将来一定怎么样，
一定找他们算账，
一定找他算账。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耶稣一定找他算账。 OK， 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什么，很好的靠山，很好的保护。
是
啊，因为你骂我你小心，呵呵，耶稣会记你一笔。所以耶稣说要为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知道祷告什么事情吗？
祷告他在你的身上，
主啊赦免
他，
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坚固的人，你可不可以这样子为辱骂你的人这样祷告呢？坚固的人可不可以为爱你的弟兄，可不可以为了爱的缘故牺牲你自己的一点的尊严，你的利益或是你的喜好？我们可不可以为了建立他的德性，因为他还软弱嘛，他可能就像两岁的小孩子，怎么讲都讲不听，所以只好给他他要的东西，一直到他四五岁可以讲道理的时候啊，你才慢慢的建立他的德性，对不对？
对。
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属灵的婴孩？
是。
有没有？
有。
有，那你就是属灵的大人，就要怎么样？
去帮助他。
兼顾一下啦，兼顾的要担当软弱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是兼顾的人呢，还是软弱的人？
坚固的人，
感谢主，我们都是坚固的。好，我们再看哈，再看下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什么？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
得到盼望。所以坚固的人就是对圣经很熟悉。对圣经的教训会让我们产生忍耐和安慰，使我们得到盼望。请注意哦，这个圣经当时他写的圣经是指旧约，不是指新约。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约，那不是更好吗？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它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个教训通常都在摩西五经里面，它所写的这种所写的这一种的规条大部分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当时以色列犹太人哈，他们对于这个 Torah 就是对于摩西五经是非常重视的。我有一个犹太人的朋友，犹太人的朋友，他说他从小啊，他的爸爸，他们那个从小做爸爸的有义务，而且是责任，教导他的孩子读摩西五经。每一个犹太的家庭都是这样子，这是他们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很棒。所以他们从小就会希伯来文，啊，这个希伯来文哦，他们说 希伯来文的这个摩西五经啊，没有改过一个字，他们连一个字都不敢改，不敢更改，不敢改。而且做爸爸了，要告诉小孩子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从小呢都会解经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要受很严谨的啊，所以他们从小就学习摩西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啊。他们从小小孩子要读摩西五经，而且他们都要用背的。爸爸会问他这什么意思，那他要去回答。因为他们从小就这样，他们说哦，那个摩西五经每个字都不可以改变的。所以他们学的时候，小时候学的时候啊，他有时候要默写某些经文的，写错了还要挨打，就像我们小学生教的一样，我们就是摩西五经，他们教的是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的故事他们都很清楚，逾越节的故事，祝棚节怎么来，五旬节怎么来，要做什么，他们很清楚，他们很清楚。那这些都是很重要。他说这些圣经教训我们呢，是让我们怎么样有忍耐安慰，可以怎么得到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你也要好好读圣经哈。我这次来跟大家讲摩西五经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新约的祭司，新约的祭司要知道旧约的祭司在做什么。因为现在新约的祭司做的是很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要有旧约祭司献祭的那一些动作，那一些的程序都有很深属灵的意义。所以你是新约的属灵的祭司吗？那你要好好读旧约的祭司手册，特别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祭司手册啊，你可能读了之后好无聊哦，但是你要把一个属灵的意义放进去。因为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律法是属乎灵的，就是说律法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在里面。所以就是在你这些读这些很枯燥无味的利未记里面，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比如说哈，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利未记第一章，你一开始就看到献燔祭，那献燔祭的时候又把动物的牲块切干净、剥皮，然后用水清洗里外洗干净。这个时候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什么？燔祭要奉献给上帝的，就是说保罗所说的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献上活祭的时候。要把你里外都洗干净，用水洗干净，这个水就是神的道，你要把神的道你的里里外外都要洗干净，这个洗干净是从洗濯盆的水洗干净的。也就是说在你祭司服侍神之前，你神的道里里外外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有你的身体都要经过神的道的洗干净。因为得到神的话就是医全体的良药，你的身体是神可以医治的，神的道可以医治的，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也要被神的话来掌管。所以保罗说你们献上活祭要怎么样？要更新你，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是心思意念的一个更新。所以我这边讲的比较深哈，所以我们好好的读我们的祭司手册哈。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罗马书15章哈。好，那我们刚刚读到第四节，我们再读第五节哈。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边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们彼此接纳，像基督耶稣接纳你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讲？弟兄姐妹，只要你是人，你愿意，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接纳你。这个好像就是开一张空白支票，那个意义就是说，只要你是人，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就接纳你。不管你的皮肤是黑的、红的、黄的、白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啊，你们这边的地方语言，或者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跑到你们这边来住的，你们也接纳他，对不对？因为他什么？因为他也是信耶稣的，他也是被耶稣接纳的嘛，所以你们也接纳他嘛。结果你们接纳他以后，结果他不吃猪肉哦，或者是说他不吃血，那你为了爱他的缘故，你跟他同桌吃饭的时候。那你就看他可不可以忍受别人吃猪了，为了爱他接纳他 ,OK, 有些人只吃蔬菜的啊，为了爱他忍耐他，但是不要批评他，不要论断他，不要拒绝他，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拒绝这样子的人，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他了。OK, 弟兄姐妹，你是坚固的人吗？
是的，
是。
你可以忍受这些人跟你的不一样吗？
可以。
然后你不会论断他说你这样吃蔬菜，只吃蔬菜不对，你会不会这样说？
有时候
会
说。
有时候会说啊。怎么叫做接纳？就是不要论断他啦，不要说你这个真理不对哈、哦。没有啊，你不能说他真理不对哈、哦。他有他的看见哦。他有他的领受，你要尊重他的领受。保罗在这边强调，就是你要尊重他的领受。你是坚固的人吗？你就接纳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有些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坚持，我们的认为，我们的看见是对的，你的看见是不对的。因为你的看见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跟你来往，所以就造成什么
分门别类
、结党纷争。那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智慧，明白这个意思吗？其实吃饭很容易造成问题，很容易造成问题，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啊，上个礼拜还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这姐妹是超级爱干净，她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摆公筷。那我们为了爱他的缘故怎么样？我们全部摆公筷，吃饭的时候那一盘菜不可以用自己的筷子去夹，为什么？为了爱他嘛。你愿不愿意接纳他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传统就是大家一起吃嘛，你怎么这么不入流？我们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吧。为了尊重他，为了爱他，为了接纳他，还要跟他一起吃饭。好，每一个餐，每一个菜，统统摆公筷。我们为了接纳他，每个人不能够用自己的筷子去夹东西，要用公筷夹东西，放到你自己的碗里面你再吃。你可以不可以为了爱他的缘故而牺牲一下你自己的权利？可不可以？
可以。
这叫做接纳，明白吗？
明白。
OK, 感谢主，那你们就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了。因为我们要建立他的德性，不然的话你说哎，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不要跟你吃饭了，他会不会受伤？他会受伤，对不对？或者是你强迫他说哎呀都一样啦，你来我来，你的口水我的口水，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他不能接受，他软弱嘛，那你怎么办？你是为了爱他好吧？ OK,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感谢我们带这个姐妹，我们去各个教会服侍哈。我们在教会的弟兄都很可爱，都很接纳她。啊，我们为了她还多了一道手续哈，每个菜上面都摆了筷子哈。我们为了这个她，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很规矩哈。为了爱她的缘故，所以这个她坚持，她的坚持，她认为这个我们大家身上的细菌比较多。口水来口水去哈、哦，这个有问题的啊，因为他是护士，人家是很干净的啊。那为了爱他啊，我们就彼此怎么样？我们彼此接纳，对不对？但我们会不会彼此批评？不会，因为他有他的看见，他有他的领受，我们就接纳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有些时候我们对神学观念也有不同的看见呢。啊，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啊，有人说，有人说是多次相信一次才永远得救。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吃饭怎么样？啊，也彼此接纳，也彼此接纳。你有你的坚持，我有的坚持，没有关系，咱们还是主内的什么？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基督也怎么样？已经接纳你了。我们是谁？我们可以论断人吗？
可以。
我们不可以论断。对对对，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看见是这样，我所见到的经文支持是这个样子。那他看见的是这样子，他支持的经文是这样子。OK， 好，没有关系。我们都还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没有问题，一起交通。那有些人说是这个预定论，那有些人说是什么叫做自由意志拣选论？他说你信耶稣是上帝早就已经预定你要信耶稣的。那有些人说不是，上帝你会信耶稣是因为你自己自由意志选择的。那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彼此批评吗？我们不应该彼此批评，我们是什么？我们彼此接纳。但是我所看见的，我不会因为为了爱你，我就完全的放弃我自己的看见，我就跑到你那边去，不会，我还是有看见自己的，只是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彼此接纳，彼此尊重 ，OK？ 因为我们所辩论的不是真理方面。违背使徒信经圣经啊，违背使徒信经的东西。使徒信经很简单，其他的神学观念都可以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见，这是我个人的看见。只是很不幸的，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哦，是一个血淋淋的基督教的历史。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这两个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了，几百年。那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很不幸的，我要跟大家讲，有些人为了信仰，有些人那坚持他们所看见的是对的，于是呢，他不接纳其他的人，甚至动手把他处死。啊，这个就是很显然是违背保罗在这边的教导。软弱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接纳。除了使徒信经短短的几个字，那个是绝对真理，其他的都可以好好谈嘛。只是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可能你们不晓得啊，因为在罗马天主教变成基督教的当中，这个经过，罗马天主教他们就把婴孩就洗礼了，他们认为婴孩的洗礼哦是有功效的。你洗了一次就不让你洗第二次，所以你已经归耶稣基督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门下，你不用再洗了。那有一派的基督徒说，我婴孩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选择，是我的爸爸妈妈根据教会的规定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我自己自由意志，我没有这个选择。所以到了我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我要再洗一次，所以历史上叫做重洗派。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就是说洗第二次。那么这件事情呢，引发当时很大的争议，罗马天主教不喜欢，马丁路德不喜欢，加尔文不喜欢，所以就破坏这些重洗派的弟兄姐妹。所以任何有重洗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迫害说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不放弃你的信仰，我们就要对你下手、结果他们把很多重洗派的基督徒，他们重洗派基督徒说，我不认为我做错了，我们认为我们成人以后，我们重新接受我们的信仰，我认为我要再洗入基督的身体。当然他们这个比较坚定坚持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坚持跟看见，那些人就很生气哦，就把重洗派的人把他丢到河里面淹死。 他说你既然在洗，我就帮你洗一次吧，就把他们绑的石头就把它扔到河里面去，就把那些重洗拜的我们的弟兄就把他淹死。这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血泪的很血淋淋的一个历史，他死了好多人啊。所以那一批的人啊，从欧洲那一批人就逃啊，就到处逃啊，你知道逃到哪里去？逃到美国去。所以现在到现在，这些重洗派有一派跑到美国去，那他们叫做 Amish， 他们到现在啊还是自己独立的一个社群，他们不跟人有太多的来往，他们拒绝现代文明，他们不用电，不用冰箱，自己种田，自己种竹，自己盖房子，他们还挑水，不要自来水，他们就这样过活，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就在美国 Pennsylvania， 在宾州，那个州里面，他们还有自己一块地，他们就是当时在欧洲重洗派逃啊逃，逃到美国新大陆。可是当时他们是被迫害的一群，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的神学观念不一样，在几百年前，那个是很大的事情，甚至自己是基督徒，号称是基督徒的，连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会对这种人下手，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当时，不知道到时候他们怎么样去见我们的上帝。他们把一个族内的弟兄姐妹，因着这个神学上面的观念不同，就把他们处死了。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权利？怎么会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保罗在这边讲的，你要叫灵舍喜悦，你要帮助他建立德性，是完全的违背了保罗在这边的教训。所以弟兄姐妹小心啊，我们要爱我们的灵舍，叫我们的灵舍喜悦，叫他们因为我们的包容接纳可以建立在基督里面的德性，好吧。今天呢就很快的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克己利人的，就像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我来是服侍人的。那既然我们的主耶稣是克己利人，你愿不愿意也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叫灵舍得喜悦，得益处，建立德性。还是我们坚持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你不改我就惩罚你，我就拒绝你，我甚至要杀害你啊！那就是太没有抓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没有抓到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真的看了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真的是哦，真的是在为他们那些人哭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有三点的应用哈。第一个，我的说话形式是否凭爱心去做，只求他人得到益处？我可不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人洗脚？我们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不是论断，彼此洗脚是为了爱他，是为了爱他，不是为了他啊，不是论断他，是为了爱他。第二，我是不是坚持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神学观点，但我不愿意学基督的忍耐。第三， 我是不是愿意效法基督忍耐哈与受苦的榜样，即使别人恶意批评我，我仍然是忍耐，因为我在学耶稣基督。甚至可能有人问你，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人一点真理的原则都没有，你没有原则。”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宁愿暂时放下来，因为是为了爱的缘故。但我知道我所持守的是什么啊！我知道圣经的道理就是凡物都可吃，是没有一项不可以不吃的。但是有人认为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那我就为了爱他的缘故，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真理。但是人家可能会认为你没有真理，你没有原则，你怎么在自己家里吃的可以，为什么到这个人面前就不可以？很简单，为了爱的缘故。那有些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神学的观念当中，我们自己守着就好了，在你的影响力范围里面，你的教导里面，我们是这个样子来遵循的。哎，但是碰到有些人跟你不一样，那你也不会去跟他辩论。可能有人认为说，哎呀，你这个人不持守真理，没有关系，让他去讲吧。我们是为爱，爱的缘故哈。好，那么我们切记彼此论断哈。最后，我们以罗马书14章一节经节做一个结束哈，而且经节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好啊，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诗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再读一次，来，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诗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喜乐，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喜乐又出来了，喜乐又出来了哈！我们不要。因为吃喝的问题失去了你我的喜乐，彼此论断，彼此批评啊，我们的喜乐通通不见了。那再说坚固的人要代替软弱的人啊，那他有这些软弱的看见，那你为了爱他就稍微担待他，那但是你自己知道你的看见啊，你的认知是对的啊，但是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就接受他的软弱，不是说认同他，乃是为了爱他的接纳他的缘故，为了他让他不会被觉得孤单孤立，不会因为他跟你的看见不同你就批评他论断他，让他觉得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愿我们能够叫我们的灵舍喜悦，让我们不因为我们自己的看见，我们的吃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真理，除非是违背使徒信经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人来往。但是主啊，我们一般所坚持的所争论的往往都是可以讨论的。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聪明，给我们辨别的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叫灵舍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的弟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是不在乎吃喝，乃在圣灵在公义当中圣灵里面的喜乐。感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